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五节议题模态四 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博士和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第五节议题模态四好了我们进入了教牧书信研究的另一章在提摩太前书中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中探讨对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训诲。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正在谈论以弗所的一个情况在保罗的指导下负责的牧师领袖名叫提摩太。他面临着人们的反对这似乎可能是基于旧约律法。存在一些混乱甚至有些人成为福音的反对者教会的反对者可能给提摩太制造麻烦。当我们在教会中前进时保罗开始为稳定局势和培训领袖奠定基础。我们可能会想好吧这是一个相当容易控制的情况蒂莫西可以处理它。但我们现在会发现提摩太陷入了我听一位牧师所说的深杂草之中。他现在去了丛林因为事情充满挑战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些假教师和几个人而且我们有精神力量在工作。让我们想起《使徒行传》第19章和以弗所所在的地方被这些生活方式所主宰这些做法似乎只是招致了不圣洁和不道德的行为等等。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中圣灵被大写因为我们将与神直接相关的词大写。圣灵清楚地说在以后的时代有些人会放弃信仰追随欺骗的灵和魔鬼所教导的事物。我想提醒自己我将在这里观察到什么。我们已经听说徐米奈乌斯和亚历山大放弃了信仰但现在他强调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样的教导来自于虚伪的骗子我将把这与我们已经听过的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所讲述的教导联系起来。这些人的良心就像被热铁烙过一样。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辨别自己错了或者错在哪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有时我们会听说有人犯有谋杀等犯罪行为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小时候喜欢折磨狗并且存在一种病态的无法拥有正常人类感知的发展模式。这发生在精神领域。人们可以不断地教导宗教教导基督教但他们实际上是虚伪的骗子。他们的良心不再对他们尖叫说停下来你做错了。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做得对。以下是保罗所意识到的错误教导所造成的后果的例子。他们禁止人们结婚。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过集体生活的例子。他们决定既然他们得救了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无论什么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喜乐神都在其中。因为经上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他们并没有结婚只是发生了性关系。我的意思是这在教会历史上以教会的名义发生过。当我们以此为基础禁止婚姻时那就是一个虚伪的谎言。今天人们之所以禁止婚姻是因为他们告诉年轻人甚至教会里的基督徒不是说他们处于创造的使命和伟大的使命之下而是说他们应该实行自我实现。首先他们必须关心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上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他们20多岁、30多岁他们仍然没有结婚。他们不能结婚因为这在文化眼中是非常有辱人格的行为。尤其是当你成为母亲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过着贞洁和纯洁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发生性行为。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但如果你20多岁在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里你会在某个地方发生性行为但你不会结婚因为这会毁了你这是典型的情况你的职业。他会阻碍你。你不想受制于这个人的职业生涯。你想要自由地拥有你的事业你当然不想要孩子。因此我认为在大多数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法让人们提倡的宗教愿景与上帝对丈夫和妻子男人和女人对婚姻盟约持开放态度的呼召相冲突以便他们能够履行创造任务和他们的家庭有一个伟大的委员会缩影。此外他们还命令他们禁食某些食物。还有禁食的传统或素食的传统或不喝这个或不吃那个或只在特定时间吃喝的传统。上帝创造了食物 上帝创造了婚姻，让那些相信并了解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就此而言，对于每个人来说，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上帝创造的食物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尤其是教会里的人。这就是保罗所关心的。他担心教会中的错误教导，导致上帝的良善恩赐被忽视、放弃，并在本应感恩和喜乐的时候，以不必要的复杂方式接受。我们应该陶醉于上帝的美好恩赐，但由于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却不能。对于一切受造之物，请原谅，因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它，就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的，因为它是通过祷告中神的话而圣化的。保罗的意思是，只要是在神旨意的灵内所接受的合法实体，就没有什么可以被拒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物质都是上帝创造的，就像有志换季一样。但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他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上帝设计了致幻药物供人们服用。不，他没有，他不是在谈论药物滥用。他谈论的是食物、婚姻、普遍恩典的方式、阳光的温暖、春天空气的气味和灌溉用水，以及上帝创造的所有事物。这是一个在上帝的恩惠下享受的美好世界，它是生养众多、繁衍、充满地球并征服它的一部分。我们利用创造世界所包含的资源，我们不应该不必要的拒绝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通过祈祷中神的话语圣化的。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这些东西，并在与神交通、与神祷告、敬拜神中，这些东西的使用方式可以为神带来荣耀。我会根据这段经文观察到，自从复活以来，其余的时代已经到来。我认为人们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因为翻译说在最后的时代，然后人们会想到一些关于末世论和被提以及所有这些事情的书。我不认为保罗指的是他自己的未来，我认为他指的是他自己的现在。在基督教研究中，我们谈论已经的和尚未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时代的末了就到了。死亡被永远击败了。这是我们有希望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有喜乐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并不想知道基督与撒旦和邪恶之间的战斗的结果。死亡永远受到挫败，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应许的完全实现。我们还没有得荣耀。基督还没有回来。世界并没有改变。然而，自从复活以来，后来的时代已经到来，神美好的普遍恩典，以及他特殊的恩典，都被扭曲和反对了。基督已经是主了，但我们还没有到处看到他的主权，因为正如我所说，这将与我要说的内容日期相吻合，但我认为人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永远记住这一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那里发生的暴行，人们呼喊着，主啊，还要等多久？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上帝美好的恩赐遭到扭曲和反对，导致人们在火车站和学校遭到炮击，儿童被杀害？他们不是敌方战斗人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为了政治愿景而故意杀害儿童的世界。神的话语和祷告是我们保守和引导的手段。世界、婚姻、食物，那些东西都在那里。他们要得到肯定。他们应该成为我们喜乐和维持生计的源泉，这也是我们确实需要牧师领袖，我们需要敬虔的女门徒，我们需要敬虔的男门徒的原因之一。这样在教会中，教会就充满了在教会中被培养的人。神的道和过着祷告的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重申婚姻的美好，我们膳食的美好，晚上睡眠的美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乐观，有动力保持健康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拥有健康的生活，进行一些锻炼，获得所需的睡眠。我知道疾病来了，我们不可能都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但有时人们会在生活中感到非常沮丧和沮丧，因为他们不把生命视为礼物，他们很难感恩，因为他们的怨恨如此沉重，以至于事情变得悲惨。因此，为了在很大程度上荣耀上帝，我们必须从他祝福我们的小方面开始。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可能更糟糕的事情，而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只是有一件事要感谢，那就是上帝。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存在。因为如果没有撒旦，我们明天就会死。它是谎言和谋杀的主人，但神是生命和应许的神，所以每一个美好和完美的礼物都是从天上来的，众光之父。 雅各说，每一个美好和完美的礼物都是从天上来的。简而言之，保罗在这里说，这是末世，复活已经来到，基督随时可能再来。人们扭曲事物，以致无法享受世界的美好。留在话语中，留在祈祷中，这样你就不会成为这些悲惨世界的幻象的牺牲品。我们只能通过不好好利用它来避免这个幻象。如果你向弟兄姐妹们指出第六节中的这些事情，你就会成为基督耶稣的好传道人，受到信仰真理和你所遵循的良好教导的滋养。注意那里的黄色，好仆人，那是 Diakonos, 基督耶稣的牧师。现在是一条命令，与无神论的神话和老太太的故事无关。这是一个希腊术语的英文翻译，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祖母说话，她住在乡下，她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很疯狂。尤其是当她接到电话并与其他女士交谈时，她们谈论了一些疯狂的事情。我认为在很多文化中，有些东西的传承是有点奇怪的。保罗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宗教中所谈论的事情。不要参与这些毫无结果的神话故事和幻想。相反，这是一个运动术语，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变得敬虔。现在新国际版翻译为敬虔，但它是为了 Eusebian, 训练自己敬虔。体能训练有一定的价值。它并不是贬低身体健康，但敬虔对一切事物都有价值。对今生和来生都抱有承诺。现在还有另一句值得信赖的说法。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说法，值得充分接受。在这句值得信赖的说法回顾过去训练自己的原因，并将其带到银行。不要怀疑，如果你训练自己敬虔，你会很高兴。人们很容易陷入当下的猜测，但保罗说要专注于敬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奋斗工作的条件，因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永生的上帝身上，他是所有人的救世主，尤其是那些相信的人的救世主。我在之前的演讲中已经说过，他是所有人的救世主，然后他让他的统治降临到正义和不正义的人身上。他为每个人提供食物。他通过自然世界提供食物，维持他的世界的生计，并且每天都将世界从他应得且终有一天会受到的审判中拯救出来。但在审判到来之前，他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救人。但他特别拯救那些相信福音的人，然后他们与他相交，成为他的圣约子民。保罗继续我正在制作的红色字母和命令，这是一个命令非常丰富的段落。他已经奠定了描述基督、描述事工资格、描述神的怜悯和恩典的基础。但现在他真正与提摩太面对面说，提摩太，在基督的光中，在福音的呼召的光中，在光中当你接受救恩时所做的预言、命令并教导这些事情。又出现了表示充电的动词。提摩西受到指控，因为他现在受到指控，他被指控指控他人。不要因为你年轻而让任何人看不起你。我不认为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观察，但我会在这里提到它。无论你在什么年纪从事事工，都会有人反对你。如果你很年轻，年长的人可以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好吧，他缺乏经验，或者他太年轻了。如果你有孩子，你已经30多岁或40多岁了，那么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会说，好吧，你太忙于照顾孩子了。你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那个阶段。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受到年龄歧视。人们说，好吧，他已经过时了。看，他带着助听器。我现在没有带助听器，但我带了助听器，因为当新冠病毒来临时，我听不到班上女孩们戴着口罩说话。所以我买了助听器，但我仍然听不到女人戴着口罩说话，但至少我尝试过，但这让我看起来更老。你只需要在事工中做好准备。人们会抓住任何可能的理由来批评你。你穿得太正式了。你穿得不够正式。周日晚上你穿着短裤。你不应该穿短裤去教堂。周日晚上你穿着裤子。夏天去教堂时你不应该显得那么正式。我的意思是，人们会用这些东西来抹黑你作为部长的名誉，这太疯狂了。但保罗只接受了这一点。蒂莫西显然更年轻。所以他说，准备好接受批评，不要让它影响你。但举个例子，用批评来激励你，你可以用两种方式表达。一种方式是转过脸去，或者把炭火放在他们的头上。 按照您设置的事例，对于言语、行为、爱心、信仰、纯洁的信徒，我认为希腊语中没有 an。 当他说纯粹时，听起来好像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设定的清单，但我不认为他有固定的名单。我认为他只是抛出了一些蒂莫西典型的东西。如果提摩太被圣灵充满，善于发号施令，教导他人，并受到批评，他会以在服务中树立榜样来回应。他会听到的。这可能会伤害他，但他不会以此来对抗别人。他会继续做好他的工作，让上帝来解决批评者。在我来之前，记得他之前说过，我希望很快就能到那里。在我来之前，请致力于公开阅读经文。这是早期教会崇拜与犹太教堂崇拜相似的线索。在会堂里，他们读经文，然后有人会解释经文，也许有两三个人对经文进行解释。这就是早期教会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为何如此敬拜的背景。我们在教堂里做什么？希望我们在讲道时读神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一两节经文，但希望我们在很多周日读很多经文，这样人们就会在经文中受到鼓励，作为一个会众一直延续下去。第一世纪到以弗所，致力于公开诵读经文、传道和教导。我不认为这些讲道和教导，我认为这些词不一定应该在这里分开。好的教学会劝诫并具有说教的感觉。无论如何，当我们讲道时，如果我们不进行指导，在某些时候它就不再是基督教的讲道了。使用宗教术语只是夸夸其谈。耶稣在传道时总是给出指示。我想不出福音书中有任何不具有启发性的话语，耶稣只是在那里重复口号。因此，我们在传道时需要像基督一样，保罗也赞扬这一点，呼吁人们。这意味着我们要读经文，然后有人会解释它。将会有基于圣经的讲道和教导。保罗回到提摩太个人身上，不要忽视你的恩赐。当长老们按手在你身上时，这是通过预言赐给你的。这也许说明了之前提到的事件，他应该回忆起那件事并受到鼓励。多写一些红字，在这些事情上要勤奋，全身心投入，让大家看到你的进步。密切关注你的生活和教义，并坚持下去，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也可以翻译它，就像你这样做一样，你会拯救你自己和你的听众。所以，一些观察。首先，一位优秀的牧者牧师会忠实地传递他所收到的信息。他不会编造自己的剧本、叙述或议程。我在这里想到的是，第六节，如果你向弟兄姐妹指出这些事情，他现在已经在四章中给他指示了，他应该将这些事情内化并传达给人们。这就是牧羊人一位优秀的田园老师所做的。他传递他收到的东西。他并没有边走边编造什么。另一个观察结果是，艰苦的劳动是教牧关怀和实际上基督教外展活动的日常费用。如果我们看第七节，在中间训练自己敬虔。然后他从那里继续。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过自己的生活并关心他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们有自己的需求需要关注。昨晚我正在为今天做准备，我几乎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是我花了40分钟。我很疲倦。我只想去睡觉。我需要做好准备，但我花了40分钟的努力才准备好开始一天的艰苦工作。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名父母，为了让你的家庭不至于自我毁灭，并让一切保持在一种还算不错的秩序，你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神的家需要护理团队持续的照顾。牺牲和努力的榜样始于牧师领袖和学术领袖。如果牧师和执事们不肯捡起地板上的面巾纸和前厅，因为那是看门人的工作，那么不要指望其他人会这样做。在我对田园牧歌的评论中，我用了整整一节来讲述保罗成功的秘诀，这有点半开玩笑，但我说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他辛苦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田园诗，实际上在那篇文章中我确实这么做了。我读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并提到了保罗谈到劳苦的所有地方。劳动、奋斗、关心、训练自己。圣经说，我喜欢这节经文，你要工作六天。工作不是诅咒。工作因罪而受到诅咒，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拥有活力、远见、目标感和恩赐去做一些事情来荣耀上帝并造福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一种祝福。 荣耀神并不是坐在那里思考，你是荣耀的神。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旧约的遗产今天仍然存在于犹太人中。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犹太教有一种精神，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人们期望自己有所作为。他们甚至可能不相信上帝，但他们仍然有这样的愿景，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利用来改善某些事物的世界。有时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因此他们正在改善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且他们相信上帝。那太好了。我只是想强调保罗和使徒们如何谈论工作和劳动。回到资格，有几个资格条件值得尊敬，人们可以看着并说，好吧，必须把它交给他。如果你懒惰，你永远不会得到这个。因为很多牧师都是，所以你就是经理。由于七大罪之一就是懒惰，牧师们很容易变得懒惰。这是一种罪过。如果你不去实践的话，教牧书信中几乎没有任何内容会起作用。耶稣工作了。我们必须趁着白天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作。夜晚即将来临，没有人可以工作。当你研究耶稣的一生时，我并不是说他从未休息过。他至少有每个安息日，但他并不是一个有闲的人。另外，他不是白领。因此，在他的家族传统中，甚至没有成为一名高管或知识工作者。我们需要高管，我们需要知识工作者，我们需要白领。但他们需要有一种生产力的精神，不是为了万能的金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需要努力促进敬虔，而不仅仅是促进他们的银行或股票经纪业务或白领所属的任何事物。所以我对此不能说的太多，因为我想也许在神学教育和参与牧师工作中，我看到人们经常堕落，以及人们如何成就不佳。有时他们会责怪。他们会责怪这个人、那个力量、时代什么的。但在我看来，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缺乏雄心和缺乏努力。人们有很多时间用于数字事务和电子事务，但他们没有时间用于学习论文。他们有很多时间，我认为这是一台 Apple 6。它只有大约十年的历史。除了侍奉上帝和服务他人所需的自律和克己之外，他们还有很多时间做其他事情。它被称为 Diaconia 服务是有原因的。我们还观察到，像基督一样关怀灵魂需要最大的努力和勤奋。我想回到第11节到第16节，看看所有这些红色字母。而且实际上这有点令人畏惧。它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它是多么消耗一切。它甚至会让你质疑，保罗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尤其是最后一部分。你将拯救你自己和你的听众。我以为耶稣是救世主。我以为上帝是救世主。是的，但保罗在别处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很多时候，神会向杰出的福音仆人施行非凡的恩典之功。还有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们响应了号召，并致力于上帝赋予他们的意象。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一处地方说，我们并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被赋予了未来的愿景，并全身心投入其中。因此，在第15节中，要在这些事情上殷勤，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们，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进步。现在那里有一种紧张气氛，因为耶稣说，不要为了让人看见而行你的义。所以我不认为保罗是在说，我不同意耶稣的观点。迪莫西，你出去看台，为自己出名。我不认为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他是在说，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你的事工和基督中，这将成为那些情不自禁地看到你的人的见证和鼓励。如果你是他们的牧师，他们就会见你。如果他们看到你只是打高尔夫球、喝咖啡，而不积极主动地承担需要承担的任务，他们就不会看到你的进步，并且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进步，因为要让他们进步，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你必须过你的生活，并为他们服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退休，整天为自己做事。你总是可以为自己想出新的事情来做。读一本新书，或者买一些新软件，或者做一个新花园，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小心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上帝的安排，我们必须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造福他人的事情上。我记得，作为一名父亲，在我生命中的一段时期， 我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这是关于我的一个小儿子，他决定他真的喜欢某项运动。这项运动就是棒球。我在教堂和神学院的教学中非常活跃和忙碌。他们在公园区联赛中没有足够的教练让我儿子加入球队，因为我们在该地区较新。他进入名单很晚，而且有很多男孩，但他们没有球队，也没有教练。于是，我儿子来找我，我在办公桌前忙碌着。他说，爸爸，你愿意当教练吗？我说，不。我说我太忙了。我不能那样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承诺。我不会这么做。那是我的小儿子。我的大儿子当时大约13岁，他进来的时间要长一些，晚一些，也许一个小时后。他说，爸爸，我抬起头说，是的，你想要什么？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知道你真的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说，你认为十年后你会希望自己写出更多的书和文章，或者花时间去写更多的书和文章吗？成为米卡的教练。这让我很恼火。我必须考虑一下。而且我和我儿子的关系很好。所以作为一名家长，他想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尊重他的判断。多年来，我学会了倾听孩子的心声，因为有时他们是天使或先知。就这样开始了十年的棒球教练生涯。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父亲们确实需要在这个社区中站出来，并对儿子表现出兴趣。当然，在团队运动中是别人的儿子。结果发生的一件事是，我在那个社区的一座教堂服侍，我是这个社区的新人，那是我没有住过的国家的一部分。事实证明，有很多该社区中有孩子或孙子在该社区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当我在教堂里教导或讲道时，人们并没有真正听我讲话。直到我成为一名教练，突然间，我对他们来说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优先考虑了。我的意思是，这很重要，不是吗？那是我的孩子。但当然，你不能优先考虑你的孩子参加这项运动。你必须指导整个团队。你必须照顾所有的孩子。现在，突然间，公众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因为回去后，我听了儿子的话，并决定做艰苦的工作。当一名棒球教练辛苦吗？就像任何教练一样，如果你做得好，这就是生活的另一层完整，另一层复杂性。你不需要它。但生活首先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生命首先是为了神的呼召和神对我们的旨意。然后，构成我们生活的尘世人类事物，构成了我们拥有的机会。有时通过为他人服务来为上帝服务。这可能意味着布道，但通常只是意味着社区服务。或者在你的社区有院子或街道，孩子们可以来，有一位家长在那里监督和看护孩子，因为孩子们经常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而陷入麻烦。关注孩子是一种牺牲，但做出决定的是一些家庭。我们将拥有一份收入，我们家里将有一位父母，我们将照顾我们的孩子，这也为其他孩子提供了得到照顾的机会。所以我要表达的观点是，存在勤奋，存在一定程度的强度，可以被视为过度。我不否认我们会变得过于热心，而且我想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工作狂，你可能会破坏你的健康，你变得如此狂热以至于你无法忍受。但也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社会中，休闲、娱乐、中彩票、旅行以及所有这些自我放纵的追求是如此有趣，如此令人愉快，需要如此多的收入，而我们必须工作，工作，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去滑雪，并根据你所在的世界的不同部分做这些不同的事情。我认为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放纵自己，利用当地可用的手段，而不是为别人而牺牲自己。保罗呼吁提摩太要密切留意你的生活和教义，并坚持不懈。不仅仅是你的教义，还有你的生活，你如何生活，你在为谁服务，你都花时间做些什么，全身心投入并勤奋地做这些事情。这是你和追随你的人的末世福祉的关键。这是保罗谈论未来救恩的一个例子。他并不怀疑这里的称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上帝的法令和上帝的应许，我们在世界创立之前就已经被拯救了。这也是圣经关于救赎和上帝子民愿景的一部分。然后保罗常常把我们的救赎归结于基督的死。 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荣耀里。他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在加略山和神未来意象中已成定局的事情。但在这里，他设想了最终的结果，我们所有劳动的最终回报，以及现在他如何不加起来。这是一个谜，很多时候他似乎是徒劳的。从1995年到2012年，我经常去苏丹，但由于安全原因，一切都被禁止了。教堂被夷为平地，人们被逮捕，我们想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吗？几年后，我回到美国东部参加一场婚礼，那里有来自苏丹的人。我说，教会怎么了？他们说，我们已经成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们说，因为我们召开了这么多年的会议，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什么，他们无法击垮我们。因此，你会看到事物如何看似被炸成碎片，但在上帝的智慧中有一个未来的清算，其中将看到当前的真实真相。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不是上帝。有时我们正处于下降曲线上。有时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一部分，处于世界的一部分，而教会正在消亡。教会正在遭受迫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他说耶稣的事工中不存在治愈的能力，或者存在治愈的能力。耶稣依赖天父的旨意和天意，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天他能做什么？他凭着信心和能力做到了。或者有一个地方说他不能在那里创造很多奇迹，因为他们不信。这更真实吗？有时上帝给我们一项任务，而他是在一个事物即将枯萎的地方。但真正的考验是在最后一天。我这样称呼他，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表达方式。我的学生就是这样。未来的本体论优先事项。本体论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研究。作为人类，我们尽最大努力描述我们所看到的合适什么，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一切都在走向最终清算的线上。最终的清算将是对目前我们看不到的事情的裁决。所以提摩太正在以弗所的混乱、噪音和反对中劳苦，他会看到一些好的事情和很多坏的事情。徐米奈乌斯和亚历山大就在背景中，这些人扭曲事情，禁止婚姻，忘记了。真是一团糟。他将寻找领导者，直视并尝试培训他们。在此过程中将会有一些反指标来推动进展。但我想，为什么保罗从第11节到第16节有这么多红色字母？这些是我的红色字母，不是希腊文本红色字母或英文文本红色字母。我只是把它们放进去。这些都是保罗教导的伦理应用。它里面有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我可以使用我想到的一个表达方式，他们可能在所有运动中使用它，但他们肯定在棒球中使用它。真是太神奇了，越努力就越幸运，对吧？我们越愿意接受上帝赐予我们去做的工作，我们的成果就会越多。我们只需要相信上帝并相信基督，这样我们就不会将我们对上帝的希望局限于我们的努力可以立即看到的结果。但我们把种子撒在两岁或三岁的孩子身上，相信当他们12岁、13岁、42岁、43岁时，我们在他们身上植入的东西，上帝会从中结出果实。同样，婚姻可能会非常枯燥和贫瘠，但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相信他能从中有所收获。会众的领导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他是我们的希望，他已经复活并掌权。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就能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英雄。谢谢。这是罗伯特W亚伯勒博士和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第五节，一提摩太四。